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大雅教会灵恩布道会啊，进到我们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的安息圣日啊。我想今天上午啊，想用生命中的德语诗啊来做彼此的学习哈。当了传道之后，我发现其实在我们灵恩布道会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哈。那在布道会啊，有一个主题叫做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传福音的过程之中，我们应该是全体来动员哈。如果今天布道会没有慕道朋友哈，就只是一个对内的灵修的聚会哈。所以感谢主啊！我想在这几天晚上，也透过弟兄姐妹的邀请哈，慕道朋友来参加。我们在上个星期也有五名来接受啊赦罪的洗礼哈。那到了灵恩会有个主题叫做静，安静的静哈。我觉得在这个忙碌的世代里面人的心真的很难静下来。我们真的要透过灵恩布道会能够再次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内心，能够放下我们手边的工作，就像圣经所说的，要进我们的内屋，关上我们的门，能够在灵恩会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干扰我们与主的关系，那就在这一刻把许多世界的门能够关起来，享受的门能够关起来，很单纯的在整个灵恩会期间，透过道理像一面镜子来再次来看看我们自己从上次灵恩会到现在有什么是我们值得来去修正的部分我觉得道理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今天从一早起来到现在不知道照了几次镜子我个人没有照镜子是不敢出门因为我总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来看清自己借着照镜子之后镜子它没有任何的隐藏，它是真实的呈现，把我们最真实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因为镜子的诚实能够指出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缺乏，所以我们能够在镜子面前不断的来修正自己。有时候道理也是一样很讽刺的，我在讲台我看得到每个人的脸孔但是整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人看不到我的脸孔，就是我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透过道理来照镜子很多时候我常鼓励弟兄姐妹这个听道理要对号入座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自己在准备道理都是对号入座很多时候在讲哎呀传道你讲的道理好像是不是有人讲什么所以你特别透过这个道理来讲一些道理，我说没有，很多时候这个道理当中都是对号入座在准备，因为我们都有一样的软弱，我们都有一样的性情，我们都有一样的缺乏，所以我们透过一个谦卑的态度回到圣经好像一面镜子能够呈现我们许多的不足，能够再次的来做彼此生命当中的一些修正也期待透过道理真的再次让我们能够成长，再次能够看见我们的不足，灵恩会过后又是一个信仰重新立志重新出发的开始那我想在早上用生命的德语诗来做彼此的学习过去有一个学堂有几个学生其实他们对人生有很多的疑问于是他们就问了他们的老师那这个老师非常的有智慧后来学生就问说老师什么叫做人生这个老师听之后后来他就思想一下他说这个人生这个课题并非借着一堂课就能够讲得清楚的什么叫做人生，乃要我们的生命自己亲历，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人生于是这个老师想了一下，于是就带领同学到一片的苹果树林那后来就要求同学你们今天的任务怎么体验人生就是我有一个要求，所以待会我们每一个同学就要从苹果树林的这一端能够走到苹果树林的最末端那这个当中你们要选择一颗最大最大的苹果，但是在选择的过程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不可以走回头路，也就是说我们在走这个苹果树林当中 你不能讲说，哎呀，错过了哈，那个刚前面走过好像比较大颗，你又回头，绝对不行。所以你在这个苹果树林当中哈，你要仔细的去观察、去看、去选择。好，那子弹走过之后，你就不可以再回头。那在这个当中只能选一颗，你不能说选的这一颗，哎，后面比较大，于是把这颗丢了，选择那个大的哈。你一旦选择之后，你就不能够再做重复的选择。那后来呀，这个老师这么一说，学生当然都很好奇了哈，也觉得非常的慎重哈，要去选择他们所认为最大的苹果。于是他们就非常走得慢，非常仔细的去选择他们认为最大的苹果。这个老师已经在最末端来等待他们的结果。那没有想到啊，他们都走完这个全程之后，好像好多同学都垂头丧气哈，于是对老师说啊。老师啊，能不能再一次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再走一次，我们绝对能够选择那个最大最大的苹果。那有个同学就这么说了哈，因为我刚走到这个苹果树林的时候，一开始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苹果，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因此就选择这个苹果，我还没有走到后面，如果后面的苹果比较大，那怎么办？他选择用等待的方式。他相信后面的苹果一定会更大，于是他就放弃了前面的选择。但是越走到后面呢，他就发现呢，哎，前面的苹果比较大颗，后面苹果没有比那个大颗，他就边走边后悔呀。没想到走到最后，哇，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末端，啊，他不得不的在这个最后里面选择相对比较大的一颗，就再下来。但是心中啊，感到非常的后悔。那当中有个同学又说啊，老师啊，我跟他刚好是相反的。我进到这个苹果树林的时候，我就在想，机会错过就不再有。他当下非常的果断，于是啊，他就看到一颗认为非常大的苹果。他当下二话不说，他就果断的选择这个苹果。那选了之后呢，边走，哎，对应到手上的苹果，哎，怎么后面的苹果好像越来越大颗哈？于是他边走。便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样的果断，立刻选择了这个苹果？所以啊，他边走边后悔，一直到最后。所以他们一致的就跟老师说啊，老师能不能再一次选择？他们绝对能够重来一次，能够选择他们认为最大的苹果。后来老师听到他们这么一说哈，语重心长的对他们讲，孩子，这个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次无法重复选择的过程，所以，我们人生在面对很多没有办法回头的人生，只能做一次选择的人生。我觉得有两件事我们值得来做一个思考。第一个，我们必须为人生的下个选择能够慎重的来三思，再做选择，不要选了之后我们继续留下了更大的遗憾。有人说，人有分三种人哈。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很多时候有人讲，哎，这个是这么做啊，这个是不对的，你做这样才是正确的哈。啊，但是先知先觉的人呢，他就听了，他能够汲取别人生命的教训，他就不再走那个跌跌撞撞的过程，才学到教训，这叫先知先觉哈。那有些人是后知后觉的，有些人说，哎。这是对的，应该要这么做啊！我的人生经验这么跟我讲哈，可是他说那是你的人生啊，不是我的人生，半信半疑啊，当做参考，非得要自己失败之后、挫折之后啊，才惊觉发现呐，哎呀，这个传道平常讲的是对的，我父母亲讲的是对的啊，我如今受到了这么多的失败跟挫折，我终于惊觉发现呐，原来呀，前辈的经验是值得去参考的。叫做后知后觉，那有三种最不可取的，叫做不知不觉。他不以为意，别人怎么劝勉他也不听。虽然经过了几次的挫折、失败，他还是没有办法从错误当中来学习教训，他还是继续走那个迷惘的道路、错误的道路、跌跌撞撞的道路。这个叫做不知不觉。所以我总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多会经历得与失的过程。在这个当中，我们能不能在许多人生当中能够汲取教训，对我们下一次的选择能够更加的慎重呢？好， 那第二个，对于不能够改变回头的人生，我觉得第二件事，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也是无法改变的，我觉得人生就应该去接受它，而且要勇敢的继续往前执行。我非常佩服这个保罗，这个保罗的一生啊，当然他过去是在法利赛人的门下学习最严谨的法利赛门的教育，在他的过去的认知里面啊，他认为这个有人传起耶稣这个救恩的福音是他所不能够接受的，于是他来逼迫这个基督徒，就是他过去信仰所带给他的认知。可是一直到后面借着主耶稣用荣光来照射他，他扑倒而地啊，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从那一刻他的内心呢，有了全然性的改变，他知道他错了。所以我们发现呢，在整个保罗的人生，看似他前面走错了路，甚至逼迫了耶稣，可是后面他非常的勇敢的踏上这一条宣道以及服事的道路。他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忘记背后？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努力面前？因为前面有标杆直跑。很多人常常活在过去的失败里面，让人没有办法努力前进，活在那个阴影之中。有些人常常沉浸在过去的成功里面啊，好像只有回到了过去才看到自己生存的价值，他就无法继续往前走。所以保罗说啊，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前面有标杆直跑。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可能过去有一时的软弱啊，可能在人生的选择的得与失当中，我们过去所选择的错误造成了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阴影，许多人就前置不前，甚至不再敢踏到教会来。我听过一个长老讲这么一句话哈，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一句话哈。他说啊，信仰不要输在起跑点上，这句话是对一半而已哈。当然，这个信仰我们绝对不可以输在起跑点上。可是，当我们过去有这么一段的软弱，我们仍不要放弃。他接着有一句话说啊，信仰更不要输在终点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过去不管是如此的软弱，我想我们要不断的向着标杆直跑。信仰可能很多时候在过去的软弱我们输在一开始的起跑点上，但是信仰还继续要前进，我们更不要输在终点上。那这个得与失之间其实在人生里面呢，每天的选择我觉得每天都在得与失之间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永远只有得而不会失去，也不会一个人永远是失去不会得着比方说我们今天工作上班赚了1000块钱这是我们的得，但是为这个得我们必须付出8个小时的代价，这个生命，也就是说你为了得到这1000块，你会损失这8个小时的时间，你必须做这个工作，这个是失去。所以这么来讲，有失才有得，有得必有失。你不失你就不得，你如果没有得你就不会失去。所以我在想用这个主题用3个大段我们来做彼此的思考跟学习第一段，一得一定有一失。很多时候得什么我觉得不重要，而是反问自己，你得了这个你到底失去了什么？如果得的只是暂时的短暂的，但是你所失去的却要付上你一辈子的代价，请问这个得有价值有意义吗？所以一得一定有一失，我们不要只有看我得了什么而问自己我到底失去了什么。那第二个，一失一定有一得。很多时候在人生当中，我们失去什么不重要，而是在失去这个事情之后，你到底从当中得到什么，我想是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失去不要自怨自艾，而是从失去当中更能够学习教训，我到底从当中得到了什么。第三段，一失是不是能够全得呢？人的生命有一天终要失去，试问我们生命失去之后，你到底还能够得到什么？在我们的信仰，我们能够全得，得到生命那个冠冕，得到生命真正的价值。好，我们就从第一段 一起跟弟兄姐妹来做思考。一得一定有一失。有个寓言故事这么说，有一天，有一个蜜蜂送一壶蜜给神，神就很高兴，他说，你既然把这个蜜送给我，到底你有什么所求呢？于是这个蜜蜂左思右想，左思右想，他说，神啊，你创造这个天地万物，创造这么多的物种，我看一看哦，我在你所创造里面是微不足道的，我的身材非常的小。我为了要保护自己呀，神啊，求你给我一根针，一根刺啊，也就是在我遇到了别人的攻击，我至少能够用这根刺来保护自己。那当然，神听了之后有点不悦纳啊，于是就提醒这个蜜蜂说啊，你既然要求这个，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当你在刺人的同时，在拔针的那一刻，也是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这个寓言故事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得到了，其实背后我们其实也是失去的。在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萧伯纳曾经这么说哈，他说人生有两大悲剧，哪两大悲剧？第一个，你想得的你永远得不到，哇，这是人生一大悲剧。那第二个悲剧是你想得的你得到了，但是得到之后，你惊觉发现。不过是如此，这是更大的悲剧。有个奥运女子溜冰的金牌得主，即将对产生新金牌得主，她做一个谏言哈。她对她这么说哈：今晚她得了金牌之后，她的人生将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她发现了她人生顿时失去了目标。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得与失之间哈，有时候。常常我们不要只有看见得这个事情，而是从得之后，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那为什么许多时候得了却是失去的开始呢？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常常得了之后，我们就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就失去了当初的谦卑；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就失去了那份警醒，甚至失去对神的。那一份敬畏之心，我们来看历史里面曾经有这样让我们值得引以为戒戒的事情哈。我们请参考这个《生命记》的第八章，《生命记》我们来看第八章哈。我们到《生命记》是摩西针对新生代选民不断的重申我们发现，在《生命记》里面重复了很多事情，他也重申了过去《民数记》以及《出埃及记》所发生过的事情，无非就是不断的提醒这些新生代的选民如今你们准备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你们真的要谨慎，不要因为得了之后就失去了你们那份对神敬畏之心。好，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八章，我们来看第11节到第十四节，跳到19节，看到第17节到第十九节。哈，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所以，姐，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来看17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的。这是摩西再次重申对新时代的选民这么讲：你们要谨慎你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我如此的反复的来提醒你们你们一定要记在心上那第十二节说，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当你的牛羊加增，你的金银增添，你就心高气傲，忘记了神过去是怎么样从为奴之地领你到迦南地。我们来看17节恐怕又说这个货财，这个力量是我力量得来的。所以在这一段可见当人得到之后，很容易的就失去那一份对神的敬畏，以及那一份对神的感谢。 所以后面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来看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啊，就是还没有发生哈，他们也还没有得着迦南地的地业，可是老早摩西就预先的来提醒来告诉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真的就发生了。在什么时间点发生？在他们攻取的地业，他们得的那一刻，却是他们失去的那一刻。我们来参考这个诗记来看第一章，诗记的第一章里面哦，这是什么样的背景哈？在诗记的第一章一开始提到说，约书亚死后，所以整个诗记的光景就是失去一个属灵的带领者哈。我们再看到这个第二章，来看第七节哈。二章的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当约书亚还在，敬畏神的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还能够来侍奉耶和华。可是当这些长老们，约书亚也死了之后，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另外一个世代的兴起。来看第十节哈，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好，所以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得与失之间呢是如此的强烈。过去摩西不断的提醒，千万不要忘记，一旦你忘记神的那一刻，你将会受到极大的刑罚跟管教。所以在整个四世纪有四个巡回，就说每当他们呢，开始离弃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了异邦异族来欺压他们，在他们欺压到一个极致一个痛苦，他们突然想起神，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这个四个循环在整个这个四世纪里面不断的重复在发生，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很多时候人得了之后，常常就是失去的开始。圣经当中的扫罗王也是一样，当然我们知道扫罗王是用人力所建立的王，是当时百姓向撒母耳所提出来说要立他们的王。我们就看见了在整个立王的过程之中啊，当然在当中哈，也特别挑选了一个这个扫罗哈。这个扫罗一开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第二节哈，是怎么来记述这个人哈。那在九章二节提到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这个扫罗又健壮又俊美，特别提到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啊。接着说他的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的确在扫罗还没有做王之前，他真的是谦卑低头。当撒母耳要告立他说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他突然怎么说呢？他说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是十二支派里面是便雅悯支派，我是最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撤迁撤出扫罗的时候，他却不在，圣经特别提到说他藏在器具之中。所以在这个扫罗这个头比别人高过一个头，这个头是能够懂得谦卑低头，可是一旦得了王位之后就不一样了。圣经怎么说？他开始自己做头，神所说的他不遵行，他要自己来做献祭。神说要灭尽这个亚玛利人，但是他有他的想法，他不灭尽也不灭尽这些牲畜，他甚至留下这个亚甲王，他也留下了这个美好的牲畜。所以当时扫母耳就责备他，他说啊，我要把这么好的这些啊牛羊要献祭给神。所以就出了一句话，特别提到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今天神要的就是人完全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扫罗王得了王位之后，他就自己做头。我们发现当时这个腓力士人出了一个高大的哥利亚，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应战，于是大卫很勇敢的靠着神的大能，带着机旋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当大卫的出现，妇人们舞道唱和的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嫉妒大卫出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头啊，不仅自己做头，也嫉妒人出头。后来他犯罪 不肯回头，被神离弃，他最后大难临头。一个以色列的王，既然呢、跑去找交鬼的，来去询问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王的败坏。一旦得了之后，却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失去。所以这个头到后面怎么样了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31章哈，我觉得这个圣经的编排啊，非常的微妙。一开始扫罗的出现是比人高过一个头，但这个头不懂得谦卑低头的时候，这个头后面落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31章。31章，我们来看第8节到第9节哈。撒母耳记上的31章第8节，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好，我们看见扫罗最后他引以为傲的这个王位、这个军装，还有他那个高过别人一个头那个头，被人给砍下来，他的军装被人给扒下来，这就是扫罗的结局，因为他不以神为头。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一开始是谦卑的，可是他得了王位之后，却失去了他那一份的警醒，对神的敬畏。不仅是扫罗王，圣经当中的所罗门王也是一样。你看所罗王一开始他怎么样向神祈求，他登基的时候他的祷告蒙神悦纳，他如何向神祷告？神说你不求富也不求贵，单求智慧，这个祷告可以听颂。因为他跟神求说啊，神啊，我的百姓如此之多啊，我要怎么去管理？求你赐我智慧来管理这些百姓。所以在整个所罗门王在写箴言的时候，什么是智慧？他说是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他向神所求的就是一份对神敬畏之心，得着这个智慧来带领他的百姓能够归向真神。这个祷告真的是让神蒙悦纳。所以神说啊，你没有求的富贵我要给你，你求求智慧我也赐给你。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所罗门王得的财富跟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非常的这个是有智慧的一个君王哈。可是他得了这些权势财富之后呢，我们看见扫罗王到后面真的越老越糊涂了。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11章，抱歉，列王记上哈，列王记上的第11章哈，第11章，这边清楚提到了，当所罗门得了之后，他的欲望越来越多，得了他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以及谦卑。一个过去如此敬畏神的所罗门王，因为女子的诱惑，因为嫁娶的外邦，也造成他的内心也深陷在这种迷惑之中。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11章。那十一章一开始提到第1节哈，所罗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包含了摩押跟亚门、以东女子、西都女子跟赫的女子哈。我们来看第2节，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的心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了一个王的败坏从哪里开始，从得到的那一刻，他得了那一刻他失去了警醒。圣经明明提醒他，一开始神提醒哈，所以不可与这些外邦女子来往，他却不断的嫁娶很多的公主。所以我们看见在所罗门做王之后，他沉浸在女色之中。有人做这样的统计哈，如果照上面的计数，所罗门的年间娶了1000个太太，40年的做王娶了1000个太太，我们算一算哈，这个婚要怎么结啊？1000个太太40年，一年平均要结几次婚？25次婚。好，那平均一个月结几次婚？结2次婚。平均15天要结1次婚。好，君王的婚礼不是一般的婚礼，应该都是世纪婚礼吧。所以我们发现呢，为什么当时很多的百姓提出来说 我们不要再受这么多的苦啊，不断的建宫殿啊，因为我们看见这个所罗王娶了这么多的妃嫔，一定要盖很多的后宫，这就是啊，造成了这个百姓啊，不断的在劳碌之中来去盖这个宫殿。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为什么这么敬畏神的一个王，走到后面呢、会是这样的结局。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哈。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的儿子手中将国夺回。神向所罗门显现两次，不断的提醒他，他的心仍执迷不悟，仍是不断的进到了更败坏的这些偶像的崇拜里面。也因为这样，神就定了，你死了之后，你的孩子继位的那一刻，这个国家会分作南北国。所以后面真的就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北国是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所以我们大家读到这个列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是两个国的一个分歧了。那这个从哪里开始的？从所罗门得的时候，他的软弱，他的败坏。所以我从这个部分呢，得到一个让人思考的问题。有时候得什么不重要，而是重要是你得了这个，你到底失去了什么。我们很少人会这样问，我们常常会在我们得的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已有荣焉，我们觉得说我们非常的了不起，但是我得了之后，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如果你所失去的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你得了只是暂时的。我们常常事后为了这个得，我们却要付出一生的遗憾跟一生的代价。所以在得与失之间，我们要值得去思考。我记得有一次在上那个社青班的课程不知道是讲了什么主题，后面有一些思考问题是请社青班的同学来做一个回应我这个问题是这么问我就说，如果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你会在哪个时间点哪个阶段你会想重来一次没想到这个题目对社青来讲非常的感兴趣，其他题目他们都不谈，就是谈这项其实他们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其实背后凸显了什么呢？其实他们过去都有错误选择的过程，他们想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他们绝对不会再踏上这个选择那当中有一个姐妹可能酝酿很久了后来轮到她的时候一度的哽咽讲不出话来后来他就讲了他说，传道，如果我可以再重来一次，我会非常慎重的考虑我婚姻的选择，因为他嫁娶外邦他觉得非常的懊悔，很多时候聚会都要偷偷摸摸孩子都不能跟他一起来聚会，他觉得非常的痛苦。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够多多聚会，多多听这些长辈对我的提醒，或许我的人生就不是如此。我们一次带领学生联恩会的学员我会在那个晚上会跟他们谈心我大概花一些时间，也把我人生的座右铭一些人生的经验跟他们来做一个分享。我有一段话是这么说跟他们分享，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为什么要跟他们分享这一段话？我们常常经过了一天之后，到了明天，我们开始懊悔我们过去所说的所做的，我为什么昨天要讲这一段话，为什么昨天要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们到了明天常常在后悔我们昨天所说的所做的。如果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能够让明天的我们喜欢我们现在的决定，我想我们人生不会一直在重复做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经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到人生的最后临终的时刻，我们想起来，哇，过去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让我们临终的自己来喜欢人生的每个阶段的选择。很多的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突然发生，而是终于发生。突然发生是没有任何预警的，但是终于发生 是其实在当中已经有一些铺陈了，有一些端倪了。因为你不断的这么做，有一天它自然就发生了，叫做终于的发生。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哈，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喜不喜欢自己人生的剧本？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我常常会用这样的话哈来问自己啊，有那些青年，你喜欢现在的人生剧本吗？如果你不喜欢现在人生剧本的结果，你现在的结果其实是你在10年前、20年前所做的选择，造就了成就你今天的结果，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的选择也会深深影响我们后面10年、20年的那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啊，我们真的要去深思，才做很多的选择。因为得了不是真的你得了，而是得了在另外一端你是失去的。有时候得什么不重要，而是你得了这个，你到底失去了什么？我觉得是更为重要啊。所以恳求主啊，也能够在这个世上，也能够让我们去审视，来去思考，更能够来帮助我们啊。感谢主。